在马太福音第25章29节里，主耶稣曾经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意思就是鼓励我们好好的去用神现在已经给我们的，那么神就会给我们更多了。
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9节里不是也说吗，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就格外显得完全了。所以您要依靠神，神肯定会帮助您，加添力量给您的。
好了，回答了这一封信，石成啊，让我们回到圣经，继续来读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吧。
好，听众朋友，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读到了列王记下的第8章前面的一部分。
没错，我们读到了书念妇人奇妙地得回了她的产业，我们也读到伊丽莎对哈薛宣告了她要做亚兰王的事情。
刘文呢、我们知道啊，亚兰的首都大马色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贸易中心，从埃及、小亚细亚以及米索波大米来的各种商品都会送到大马色来，以大马色作为他们的集散地。
那这么说，第9节提到亚兰王便哈达要哈薛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伊丽莎，这肯定是份大礼了。
是的，很可能便哈达还以为送一份大礼给先知就能够叫先知说一些个对他有利的话了。
这是照一般人的想法，以为先知的话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吗？其实伊丽莎说的话都是从神来的，绝对不是礼物的多少或者礼物的好坏可以影响的呀。
对，后来第13节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这句话是哈薛用狗来描写自己的卑微，觉得自己不可能得到这么大的权柄，这么大的能力。
可是伊丽莎接着就宣告了哈薛要做亚兰王的预言。
不错，从考古学家所挖掘出来的一块亚述的石碑上称哈薛是一个谋朝篡位的无名小卒之子来看，哈薛当时能够成功的刺杀便哈达登上亚兰的王位，这实在是一个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可见这就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了。
是的，说完了哈薛的篡位，圣经又回到南边犹大国的历史。我们接着看列王记下8章16节。
列王记下第8章第16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5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诶，不对呀、石成，我们在列王记下第1章第17节的地方不是念过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死了，他的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那个时候是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2年。那这里怎么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5年，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犹大王呢？
哦，这两节圣经啊，实际上一点也没有冲突，因为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约兰做王是在他父亲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列王记下第1章第17节所说的是约兰和约沙法一起秉政的时候，而现在说他登基做王是指约沙法死了，他自己独当一面了，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列王记下的8章17到19节就是照着列王记上下叙述犹大王的格式对约兰做了一个介绍和评价的。
好，我来念。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
听众朋友，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约兰的妻子。
圣经告诉我们，她是亚哈的女儿。
对， 到下面的第26节，我们就晓得这个亚哈的女儿啊，也就是约兰的妻子，叫亚他利亚。
圣经说，约兰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换句话说，亚他利亚对约兰的影响一定是相当的大。
一点也不错。事实上，亚哈娶了耶洗别，就成了把巴利崇拜带进北边以色列国的人。约兰娶了亚他利亚，也就成了把巴利崇拜带进了南边犹大国的人了。
哎，我们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里，看见亚哈的儿子约兰已经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而犹大王约兰却在这个时候变本加厉地接受了巴利。看样子亚他利亚对巴利的热衷恐怕不会亚于耶洗别哦。
我也这么想，当约兰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神的祝福就离开了犹大国，内忧外患就接踵而来了。
可不是吗？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二十节就是记载了以东的背叛，说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王。
对，我们在列王记上22章47节里不是念到约兰的父亲约沙法的时代，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以东本来是被犹大国征服的，是犹大的一个附属国。
可是约兰现在离弃神，以东也就背弃了他。
更凄惨的是啊，约兰去讨伐以东，结果自己却是落荒而逃。
是啊，第21节就是这么说的。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比较清楚，我把它念出来。于是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到撒邑去，以东人在那里包围他们。晚上约兰和他的战车指挥官突围逃跑，他的军队也就四散回家。
师承啊，撒邑这个地方在哪里啊？
哦，这个地方啊，一般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嘛，认为撒邑就是索尔，在死海的南边，摩押人的境内。另外的一个说法认为撒邑应该是离以东边境不远的席尔。
嗯，席尔在希伯伦的东北，好像更适合作为这一场战争的指挥中心呢。
这也是很多圣经学者的看法。不管怎么样吧，刘文呢、约兰这一次的失败叫犹大人完全失去了他们对以东的统治了。
事实上不只是以东，第22节说，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
对，虽然我们也不能够确定利拿这个城市的位置，可是听众朋友您记得吗？当年约书亚占领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记十章29到30节里特别说到约书亚发兵攻打利拿，可见这个地方啊，肯定是相当重要的。
没错，我记得后来利拿是犹大和西缅这两个支派的产业里被分给利未人的城市。约书亚记第21章第13节提到他的时候，他的排名也是仅次于希伯伦的。
是的，第23节说，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第24节，约兰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
刘文，你想啊，约兰的儿子亚哈谢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王啊？
这个嘛，时辰啊，
嗯哼，
假如约兰有这么一个坏王后，也就是说亚哈谢有这么一个拜巴利的坏母亲，我看啊，亚哈谢要做一个好王恐怕也不太可能。哎，
你说的对极了。我们接着念列王记下的八章25到27节。
列王记下第八章第25到27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她是亚哈家的女婿。
听众朋友，第27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因为她是亚哈的女婿，这个女婿两个字其实应该是外孙。
我觉得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说，亚哈谢因为婚姻的关系成了亚哈王的亲戚，这样读起来比较合理。
我也这么觉得。从历代志下21章17节的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亚哈谢是约兰的小儿子。
没错，那是因为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当年曾经打败了约兰，把他所有的儿子都俘虏去了，只剩下这个小儿子。
而这位亚哈谢王，他登基虽然才不过是22岁，可是他的野心还真不小呢。
就是嘛，第28和29节说，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犹大王约兰娶了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为妻，不但自己犯罪离弃神，连他的儿子也犯罪离弃神，
结果自己受亏损不说，还连带整个国家民族失去了神的祝福，受到了很多的咒诅。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是要特别谨慎小心自己跟儿女的婚姻关系哦。
是啊，千万不要在信仰上妥协，以致影响我们和我们下一代对神的信心。
对，